马上天下第六十集。眼看冯之良出神，王梧桐开口问道：你在想什么？冯之良愣了一下：啊，我在想要是鬼子突然打来就好了。王梧桐吃了一惊，从他身边坐正了身子，紧张地看着他说：你说什么？你希望鬼子打来？冯之良也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啊，赶忙说：我是说鬼子要是在这个时候打来了，我就背着你跑。那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背着我跑吧。可是鬼子没有打来呀，我不能背着你跑。我背着你跑，我犯我们的纪律，你坏你们的规矩。王梧桐突然一下子扑过来说：背着我走吧，就在院子里，哪怕只走一圈，就当鬼子打来了。冯之良抚摸着王梧桐的背，感觉到身上热血沸腾，山呼海啸一般的，他的两条腿都快支撑不住了，软绵绵的。他知道王梧桐的房间就在十步之内，只要他抱起王梧桐，那么今天就是一个特别的洞房花烛夜。他此时真有一点不管不顾的感觉了。这时候有一个声音在他的左耳边响起：冯之良，你不能这样做，你是淮上独立旅谈判代表的工作人员，你怀里的这个女子是对方阵营的，明天她就有可能是你的敌人。另一个声音在他的右耳边回响：不要管她，这里没有阵营，只有爱情，明天也许她会成为你的新娘。左耳边的声音说：你这样做是破坏组织纪律的行为，你要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右耳边的声音说：没关系，你正在做一个年轻人应该做的事情，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是值得的。时间似乎过去了很多年，在冯之良的感觉中，每一秒钟都是那样的漫长，每一秒钟他的心灵都在搏斗，都在厮杀。终于他感觉他的腿又长回到他的身上，他的心脏重新按照他的意志跳动。他轻轻地推开王梧桐说：对不起王小姐，时间太晚了，我得回去。王梧桐抱住他的腰说：我不让你走，就算死了我们也一起死。不，不能这样，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我不能死，你也不能死。王梧桐抬起脸，泪眼婆娑地说呀：难道我们真的不能在一起？冯之良这点了点头：等着吧，等着和平的那一天，或者等着胜利的那一天。郭德树听完王瑶的报告，沉思良久，对王瑶说呀：快了，快了，生米就快做成熟饭了，还差一把火候，一定要让他们上床，一定要把他们抓个正着。王瑶说了，听王梧桐的口气，那个冯之良好像很有理智，克制力很强。郭德树笑了笑：青年男女干柴烈火，天长日久，石头都能捂出猴子，我就不相信他是铁打的。我跟你说呀，他就是铁打的也架不住这浴火煎熬啊，事在人为，你要抓紧办。可是我总不能跟王梧桐明说必须把他弄上床吧，倘若让王梧桐察觉我们的企图，那就弄巧成拙了，他是真的陷入恋爱当中了，恋爱中的女人是不顾一切的。郭德树这一听啊，嗨，王梧桐是个没脑子的女人，而且处在热恋当中，应该不会有所察觉。你以过来人的身份给他编几个爱情故事，渲染男欢女爱的甜头，你去刺激他。哎呀，这个问题不在于王梧桐，王梧桐现在连羞耻都没有了，爱得死去活来，冯之良做什么他都不会拒绝。问题是那个冯之良啊，他很警觉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不要放松， 三天之内如果不见成效，我们再想办法。在新编第七师，郭德树有双重身份，一重身份是师部的副官长，另一重身份呢，是军统淮上站的站长。这后一个身份只有张林坡一个人知道，他手下有一男一女两个干将，男的是龙柏，女的就是王瑶。王梧桐不是特务，他只是一个情窦初开、为情犯浑的普通的技术人员。郭德树给王瑶布置的任务也并不复杂，就是给王梧桐创造条件，激励王梧桐的情欲，把冯之良引诱上床。后面的事情就由龙柏来处理。三天过后，这项工作还是没有进展。冯之良不仅没有被王梧桐引诱上床，而且再也不同王梧桐单独会面了。会晤的时候，王梧桐利用上厕所的机会、倒开水的机会、传电文的机会给冯之良递纸条子，但是冯之良置若罔闻，甚至连军官俱乐部的舞会也不参加了。王瑶把情况报告给郭德树，郭德树的马脸是越拉越长了，吧嗒着嘴说呀，奇怪呀，这个人呢，难道真的不食人间烟火？真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？真的刀枪不入？是不是他嫌王梧桐长得丑啊？这他妈的，王梧桐长得是黑了点。王瑶说了，王梧桐是不漂亮，但王梧桐还是很有风情的。王梧桐的眼睛对男人很有杀伤力，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。根据过去的情况看，冯之良事实上已经对王梧桐动心了，差点就失控过一次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难道那家伙举不起来？王瑶脸色一红，是半天没说话。郭德树说了，去把龙柏给我叫来。龙柏来了之后，郭德树问呢，知道哪儿的春药最有效吗？
兵长官，这个不知道。
哼，你他妈就是知道也会说不知道。
报告长官，卑职学浅才疏，实在不知道。
你去打听一下，看看哪个药铺的药管用。龙柏表情复杂地看着郭德树说，
长官，要这个东西干什么呀？
长官，您气色这么好。
郭德树一听这话直接火了，一拍桌子，你他妈不想在我手底下混饭吃了吗？问那么多干什么呀？
龙柏自知失言，是灰溜溜的滚蛋了。郭德树又说，
等一下，记住，街上卖狗皮膏药大力丸的不能要。
不到两个小时，龙柏就回到了郭德树的办公室。
长官，你要的东西找到了，
城东望城港配种站的牛筋散七效，给公马用了，一天可以搞三次。龙柏话还没说完呢，一本书直接砸到了他的脑门上。郭德树捂着手在这说呀，嘿，你他妈的真是猪脑子，还是母猪的脑子，我让你去找春药是给人用的，你跑到配种站干什么呀？
龙柏捂着脸说了，这我跑了三家药铺，跟他们明说了，要是假的军法从事。那三家药铺的老板保荐的都是望城港配种站的，说他们药铺里卖的大力丸其实都是配种站的牛筋散再加点蜂蜜做的，人畜通用。
哦，郭德树一听原来是这样啊，冤枉你了。不过这东西可靠吗？
配种站的老板跟我说，这个药用了不举的能举起来，这不硬的能硬起来，反正挺厉害。
哎呦，这么厉害呀！
我当时要老板保证了，老板说80岁老头用了尿尿都能远三尺，除非太监，但凡家伙还在，这东西就能生效。
好，郭德树一拍大腿，去给我买10天的剂量。
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。郭德树又请袁春梅的执行小组吃了2次饭，这两顿饭里，冯之良的饭菜里面就有了文章。 给冯志良下过药之后，郭德树好说歹说又把袁春梅等人请到军官俱乐部跳了两场舞。第一次跳舞，郭德树就注意到了冯志良再也不像过去那样身轻如燕，老是错步子不说，眼睛还直勾勾地看着舞伴，老是往下看。王瑶陪着冯志良跳了一曲下来，附在郭德树的耳边说呀，成了，这家伙动手动脚的。那天呢，梁楚韵也跟冯志良跳了一曲，跳到半截嗷地叫了一声，挥手甩开冯志良，这脸涨得通红，回到座位上是一言不发，再也不下舞池了。郭德树一见这时机成熟了，当机立断，布置手下做了一个动作，双方执行小组加上勤杂人员，包括郭德树本人在内，一共有九个人同时患了传染性的痢疾，送到绥军医院隔离治疗。袁春梅等人患痢疾那是真的，那几天绥军医院传染病房里的厕所不断见到男男女女进进出出，面色苍白，是神情滑稽。国军中尉王瑶呢似乎尤其严重，一天数次紧急集合，捂着肚子小跑，是一蹲上茅坑啊就扑扑哒哒的往下流，完全没有了往日矜持高傲的做派。医生把病号集合起来询问症状，王瑶讲了一句经典的话，大便比小便快。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般痛苦，冯之良就是个例外。冯之良也是因为痢疾住院的，但是啊他拉的并不严重，住院的第二天就基本上止住了。他的问题不是后面的问题，而是前面的问题。最近几天冯之良忽然感到神情恍惚，眼前老是出现一些奇怪的幻象，动不动就蹦出来一个女人的影子。这些女人呢，什么样的都有，并不全是美女。而冯之良在幻想这些女人的时候，不论美丑都无限神往，身上就像被安了一个小炭炉，每时每刻都在燃烧着。白天里看见女性同志，甚至于跟袁春梅擦肩而过呀，他都情不自禁的要多看一眼。而迎面遇上王梧桐，他的眼睛更是成了神器，能把里面的物件全部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有一次梦得深沉，半夜里病房的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，一个身影幽灵一般地闪进来，他刚要起身，一个热乎乎的肉体直接就拥了过来。朦胧的月光里他看清楚了，那是王梧桐。王梧桐的病号服就像水一样滑落下去，挺起的胸脯在月光里泛着幽蓝的光泽。他猛然警醒，伸出手去奋力的推阻，但是那手啊却像是安在别人的身上，根本不听他的指挥。冯志良大声呼喊，不行，不能这样，不能犯错误。可是那声音呢，只在心里回荡，还没冲出嗓门就变成了沉重的喘息。他似乎是被一只手推着拉着，刚刚进入王梧桐的身体就喷薄而出。冯之良钻进了天堂。那一夜他不知道做了几次，压在王梧桐的身上他还是不满足，他想再深入一点，恨不能把整个人都发射进去，他想永远埋在王梧桐的身体里面。到了后半夜，王梧桐说，志良，你会娶我吗？冯之良说，我不知道啊，我恐怕活不了多久了，他们会枪毙我。要枪毙就把我们两个一起枪毙吧，到了那个世界我们还在一起。冯之良问，你们这样做是不是有什么阴谋？你们想要我做什么？王梧桐不解地问，谁是你们？我就是我，这是我的阴谋，我和你的阴谋。冯之良不说话了，泪水无声无息地流。第二天早上，医生来查房的时候，冯之良心虚的不敢睁眼。尽管他已经起了大早检查了病房， 王梧桐下半夜走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可他还是心虚。他在心虚中等待，等待袁春梅来传唤他，等待国军的特务来找他。他甚至做好了准备，一旦事情败露，他就一头撞死在病房的墙上。可是啊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外面风平浪静的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他想，够了，就这一夜就够了。神不知鬼不觉的，他把一个男人的福全部都享了。既然没有出事，那就悬崖勒马，再也不能让那种事情发生了。他真希望那是一场梦啊，什么滋味都尝到了，但是什么风险都没有。